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大家好，我是村长苏给。
Hello， 大家好，老王。
哎，今天是这个春天来了啊，我们那个特别高兴的踢了一下午球啊，然后今天跟我一块踢球的还有那个皇家评测的知飞啊，当时我就想干脆晚上一块录节目吧，然后我就把他叫来了，我们欢迎知飞。
Hello， 大家好，我是皇家评测的知飞。
哎，好久不见了啊，
这个，
大媒体就是不一样啊，
怎么呢？这怎么说呢？
这个，开口脆，
反正知飞这球踢的是可以，我感觉啊，就是在我们那儿，反正我们是一个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的队伍啊，然后知飞是一个20多岁小伙子，到我们这儿能当外援使，
行，可以，
就完全的黑又硬啊，
没有，大家踢的还挺好的，
啊，我们这现在这个岁数踢球就是那个，
对，
这个，以聊为主，
知飞去了好好的一个养生局，变成了一个竞争局，
确实发现我跟村长踢球费嘴有点，
我们反正踢的好不好，单说反正踢的不好吧，也是反正嘴上不饶人，你知道吗？一定得进不进去的，这一定得说进了，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挺热闹，挺热闹。
知飞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踢球的？
初中吧，
初中啊，
那也是挺早的。
你是因为说看球才喜欢踢球呢，还是说就，
都有吧？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个矮，打不了篮球。
不对，
被迫选择了足球。但是老王怎么就，对吧？
这球类运动我就基本上都还行，
是吗？
啊，你像足球。篮球经常打，然后羽毛球、台球，然后双手运球，都行。
这我有点听不太懂啊。但是老王，你打篮球打什么位置呢？
这个1到3号位通吃。
我去，1号位是中锋那位置是吗？
1号位是控球后卫，2号位是
得
分后
卫，
3号位是小前锋，
反正就不能往内线走，是这意思吗？
对，
就是你，我特别不理解老王这净身高大概有
162
啊，这人打球是不是老得盖你呢？
不，这所以是1到3号位嘛，我不进去嘛，是吧？
那你打一小前锋，你总得往里走吧？
这个凭借速度和这个弹跳的优势哈，
没看出你有这方面天分啊，
灵活的身躯。
知飞
佛系，
知飞踢球打篮球吗？
我不打，
就光踢球是吧？
我甚至都不看篮球，
踢球一般，反正今天跟我一直踢后卫啊。
对，我一般就是后腰和中后卫
啊，
偶尔客串一下边后卫，
感觉都是一些不太费体力的位置。
那我不一样，我基本上就是踢前锋的，就是我这个性格就是在球场上一定要做这个是吧？最靓的仔是吧？就无论是得分啊，还是这个什么什么，必须得是我啊！
庆祝一定要帅，
对。
啾啾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球类运动吗？
球类运动，
没运球，
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网球啊，我都还挺喜欢的。
是吗？有哪个打的觉得自己打特好的那种？
每个都打得挺好的。
我特别，
哎，这么自信，
我特别羡慕乒乓球打得特别好的。
为什么呢？
就乒乓球和那个网球就是总打飞，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能让他这个就是往斜下着打，我打总是往斜上着打。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压一下，压一点拍子
不对，桌子高。
可能是跟身高有关系这个事儿。
我认真了。
我压着拍子就打网上了，你知道吗？
桌子高可还行，
对，桌子矮一点，我肯定是往地上打嘛。这个桌子稍微有点高，它有点架我这小肘这块，就容易打飞，而且那球特轻，就这种轻的东西我不喜欢。
行吧，反正今天一开场啊，我们首先恭喜啾啾啊，获得了这个自己首个这个在抖音上播放破百万的这么一个视频啊，我们恭喜啾啾，恭喜啾啾，
确实不容易，恭喜恭喜。
什么确实不容易？
这是做的有多烂？
就是不重新说啊，
可以直白的讲，主要是因为内容做的确实比较烂，然后以至于就是确实这个一直以来就是成绩都不是很好。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烂的视频，终于就是被大家觉得哎真的很烂了。
就是说这是机操物六是吧？知道啥意思吗？
不知道什么，你给我解释解释。
就是基本操作不用说六六六
啊。
对，
习惯就好，是吧？
机操物六
都不叫事儿啊。就是这个获得了百万的那个播放量以后有什么感想啊？
感想啊，感想就是果然我的视频做得很烂，我都做成这样了，才只有一百万
播放破百万，然后告诉说果然我视频做很烂，
这个应该说是他们没有眼光，看不懂这个视频。
那就证明我确实是这个比较各色。
就能把这么烂的视频做到一百万也是可以的啊。
对对对，
一般人也达不到。
啾啾现在已经开始刚才跟我聊半天了，说怎么分析一下我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百万的播放量呢？以后我得成批量的复制这样的视频，你知道吗？有信心吗？
批量复制倒不能说，批量复制没有用，批量复制只会后面就很烂，你就会觉得有很大的落差感，就是要找到好一点的地方，然后就把它放大，不好的地方就把它改掉嘛。对，然后主要就是因为我在我的努力之下，我原来的领导和我的运营终于都被开除了，
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团队。
对，然后我
为什么呀？就我这播放量破百万了，然后把领导和这个都开除了，是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没有他们也能干成这个事儿。
啾啾比较克领导。
对，然后就是我现在就变成了运营了，然后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在分析数据，这已经今天已经是我通宵的第二个礼拜了。
啊、就是类似于那个艺人没有经纪人那种感觉，是不是？
嗯，自己干也挺好。
就是上一次我知道这个人是郑爽啊，他就不找经纪人啊，
经纪人。
他爹啊现在舅舅开始走这条路了。
没有没有，我已经有
别到时候哪天突然就带一孩子说这是我的、
对，然后我所以就是有一个新的领导了、然后我新的领导孵化了极速拍档啊、小腾啊，然后这样的人、然后就觉得应该会对我有一些
帮助，高大上、
就对我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这个舅舅我觉得非常，就是能力强的人就是非常认领导，就是如果领导特别弱的话他就会不服，但是如果有一个很强力的领导，然后被这个员工所认可的话，那这个员工是非常听话而且非常好用的。
我很服我的领导。
对，这舅舅是这种。
舅舅现在是态度变了，你就记得前两期那次舅舅没来嘛。
啊，这
就是说那个他妈的我那小一新换一领导啊，然后夜里跟我聊天聊到夜里五点多，我操！
没有，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我领导可好了，你知道吗？
对，你知道我领导可好了，每天跟我通宵到早上十点。
那叫通宵吗？那就是倒着过，你知道吗？
舅舅，我也想一醒来就能看见你。
然后就是真的很努力，就是他就是我本来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扛不了几天、然后结果我没想到连续两个礼拜每天就是只要我不下班他就那我陪着你、但是他早上我十点回去睡觉了，他早上十一点开会、然后跟我坚持两个礼拜，我是基本就睡觉，睡起来之后下午会到公司然后干一宿，然后剪片子运营分析数据，然后他就会在旁边然后给我一些建议，你觉得怎么的就陪着，然后我说那个我饿了，我说咱们订外卖，订订订订订，我请然后早上的时候跟我说吃不吃早饭，走吃早饭去，就是然后就是加上人家确实能力比较强，给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然后你的想法他真的会去听，然后去告诉你在业务方向给你一些指导，然后就很好。对，
行了，正好今天那个知飞来了嘛，知飞作为皇家评测的大主力啊，最近也在搞抖音啊，到时候那个如果我们节目最后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怎么做这个短视频的问题。然后
那个傻子
待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挑说正事说啊，首先我们先感谢一下上期节目播出以后给我们打赏的朋友，让舅舅念一下。
感谢上期节目中为我们打赏的朋友们，他们是 Eason531 木文月露杰森 GOO 海福川贝 UK 过三补补舅舅么么哒 抹哈维009、我的西亚、静238、大名媛、莫小轩、Memories、大理寺少卿 C、野风飞565，感谢你们的支持。
哎，
感
谢大家啊！
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啊。
哎，有新朋友，这个老朋友静238作为我们的榜一啊，这次又打了38块钱。然后那个一个新来的朋友，可能之前没见过，叫我的西亚，他
这个是第一次听
啊，他一笔就打了100块钱啊！
哇，感谢，
啊、非常感谢啊！
这个榜一大哥小号。
嗯，然后我们上期节目聊了聊魅族18，也聊了聊其他的几款机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先念两条。
嗯，第一条留言来自于武汉宅肥猫，他说喜欢18太贵了。
嗯，
村夫六界说没有手持17过来报道，喜欢魅族的手感，这次的Flyme 9真心舒服。
哎，其实我觉得魅族上一次我们已经说的比较明白了，但是我们可以听听知飞的想法，知飞对魅族18这个机器感觉怎么样？
嗯，
手感巨好，
对，这也是我的想法啊。
但其他的
不太方便提，是吧？
对对对对、
这确实也是我的想法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出于外观考虑，我觉得我是一个颜值党，我肯定会对魅族18多看两眼的。其实，在这个手机过于同质化的年代，敢于出小屏旗舰的魅族，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啊，因为。如果说大家都不出小屏旗舰的话，那这个品类绝迹的话，可能就稍显有点遗憾啊。对于魅族18，我觉得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很久没有感到的类似于当年我用三星 S20 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惊喜啊，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让知飞选一个，就是这个目前春节，这就春节过后出了这么多手机，你挑一个你最感兴趣的，或者说你觉得你可能最会买的是哪一个呢？
可能会是 Find X3 Pro 吧，
Find X3 Pro
或者是 X60 Pro Plus。
嗯， X60 Pro Plus 之前我们说过， Find X3 Pro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一个主要的话题，我们待会儿再说。我们再让啾啾念接下来的一条视频的留言，
一条视频也能念、
啊、
也能念呢、
啊、一条留言。
可可小赛说、
啊、
再次听到啾啾说去游泳馆里游泳，多么渴望能够见到啾啾的泳照啊记得以前就留言说想看啾啾的泳照，当时老王和大潘还说白日做梦呢。
啊，
啾啾泳照没意思，啾啾泳照就一裤衩短
就一裤衩儿，可还行？
就是
好歹上面也得挂块布吧，挂一毛巾。
我得先告诉大家，
嗯，
我的泳衣是长袖的，然后是长袖的上衣，然后和短裤。
啊，
并没有裤衩，
就是
短裤是平角的，
幼儿园那种呗。
不是，我说的也是裤衩，也
是
短裤，
是潜水的那种。
啊，对对对对对，
啊、不是你游泳都穿潜水的吗？
不是，因为潜水的会是长裤，如果你游泳的话，就是长袖的上衣加短裤。因为我冬天也会去游泳，然后冬天冷。
嗯，夏天呢？夏天热呀。
夏天也穿那个呀，因为就是
因为夏天水
夏天防晒，
因为夏天水也冷。
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泳照啊，那叫比基尼，是去海边的。我是去游泳馆里认真训练的，所以我穿的是训练服。
谁让你看你去游泳馆训练的泳照啊？
那我没什么，就是比基尼的那种，我都是很专业的那种泳。
对对对。主要是啾啾穿不了那种专业的比基尼啊，大家可以网上看一下那些专业的比基尼是什么身材。
对对对，
对这个你要啾啾穿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就是、你应该看过跳水比赛，他们是有那种长袖的衣服的，就是那种很专业的那种的衣服、
我看的都是那些明星跳水去的比赛，哇，可牛逼了，真的。
妈波涛汹涌的，
那叫什么周伟彤吧？是叫什么？
哦，
你知道吗？
我不行了，已经。
我觉得可以啊。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条留言没念啊。
嗯，
最后一条留言来自可爱的小夏天，他说如何找顶哥买手机？
顶哥买手机这个有很多的渠道，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微博，他叫顶卡。
嗯，
顶是那个。就是拿是
那个顶喝那个顶，
就是特别难写的那个顶啊。
对，
然后 car 是 car， 你艾特他就行，或者说你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那个顶哥也在群里啊。
对，
反正找顶哥买手机还是很实惠的啊。如果你要想买手机的话，可以找一下顶哥。行了，今天我们基本的前期内容就铺垫到这儿啊，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本周有几款新的手机相继发布啊，分别来自这个小米的 10S， 还有这个 OPPO Find X3，
嗯，
还有这个 ROG 的新的游戏手机啊。
嗯，
我们先来说小米，首先让舅舅念一下新闻。
3月10号，小米正式发布小米 10S。小米 10S 搭载高通骁龙870处理器，6.67英寸90赫兹刷新率 ，FHD 加 AMOLED 屏幕，哈曼卡顿对称式立体双扬声器，4780毫安时容量电池和后置1亿像素四摄。配置相较此前的小米十系统略有升级，后置摄像头布局设计则参考了小米十至尊版。小米 10S 提供黑白蓝三色可选，售价3299元起。
哎，这个小米十S 我觉得出的有点意外啊，就是很难想象这个在红米 K40 取得了那么好口碑的情况下，小米又突然出现了一款这么一个小米 10S。 但是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小米在3500元左右这个价位其实还真的缺少一款能站得住脚的产品，所以现在看来出了小米 10S 也是为了填坑的占坑的这么一款产品啊。然后老王对于这个小米 10S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挺好的。
是吧？为什么？
就是但是它比我这个预期的价格贵了200块钱嘛，贵了200-300块钱。我再便宜点，我觉得就更值了。然后首先就是那个小米十，大家都清楚了，其实它是介于小米十和小米十至尊中间的这么一款产品。你要对小米十的这个有些地方不太满意，就一升级，其实钱也不差。然后小米十它有一个小米十至尊的外观。然后其他的都是升级，我觉得挺好的。而且这个款机器其实它是针对线下的，只在就是大部分都在线下买，给线下的这个用户去做的。然后像 K40 啊，红米这种就是针对线上的用户，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挺清楚的。这手机拿着也不错，因为我不是喜欢那种，我不爱用那种薄手机，像那个 OPPO Reno 系列，和那个特别薄的手机我都不爱使啊。然后但是这种特别厚重的手机我就特别喜欢使，我觉得还挺好的。
好吧，知飞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也还不错吧，就是跟你想的一样，就是一个占坑的东西嘛。然后把小米十本身就是一个算是真香机嘛，它相当于做了一个返厂，让它变得更香了。
对，电池加了点，然后扬声器加了点，
然后
性能加了点，
一下。对，其实在这个同价位里面性价比算是很高的，在各个品牌之间。
对，其实你就是别和自己家比，你跟外边一比，
对对对，
这玩意儿就香。
对，其实这次小米 10S 升级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啊，我总结了一下。首先是这个从骁龙小米十当年的骁龙865换到了这个骁龙870啊。870是一个什么档次呢？大概就是比865 Plus 再快那么10%左右的这么一个机器啊。
两个 Plus
啊，比那个888慢10%左右啊，就介于这个865 Plus 和888之间的这么一个机型。但是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感觉870要比888要香，因为870在某种方面在性能上其实你感觉是不太强，就是它差那个和88差10%。
对，
但是在发热上其实控制的更好。
对、
啊、
差了很多其实。
对
对，体验要更好，在玩游戏的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870现在是一个非常值得买的产品，而且相对应的870产品的价位段也都比较合适啊。
对、
第二点呢是小米 10S 将那个小米10的30瓦充电扩充到了33瓦，这个就是充满电的时间能快个几分钟啊。
快不少
啊、
快不少。它这33瓦其实就是红米那个33瓦的 Pro。你可以看啊，就是它这个33瓦跟其他家那个65瓦差不了几分钟。
它是全功率的33是吧？
对，全功率的33。和其他家那个50瓦和65瓦其实差不了半个小时、20分钟这种。
然后这个小米十的后盖换成了这个小米十 Ultra 的那个
小至尊，
对
对，小至尊
的那个后盖、
啊，这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对，反正我觉得小米十系列的后盖总体来说比小米十一系列看起来要四衬一点，你知道吗？
对、
啊，我总感觉小米十一的那个摄像头模组设计的有点过于别扭，我
看
着别扭啊，
对，
对，
有一点
看着不太舒服，反正是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小米十 S 这次将那个小米十的那个真的双扬声器啊，等效是1.0cc 音腔的这么一个扬声器换成了这个等效1.2cc 音腔的，然后7个发声单元，然后还经过了哈曼卡顿的认证。最牛逼的是它有一个 DSO 的跑分啊，它的音频榜排第一名啊，然后就特别巧，第二天那个 LG 也说这事儿来着，结果小米提前一天发了，把第一先说出来了，用的 LG 觉得很别扭啊。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其实小米 10S 我觉得在3500左右这个价位段其实还算是比较能打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 K40 系列我觉得之前其实太过于耀眼了。
你知道这个其他厂商是如何评价 K40 的吗？ 就说这个这逼是来捣乱的啊，就不止一个厂，就是除了小米厂商的人跟我说这款机器啊，就当我们说到红米 Case 零系列的时候，
嗯，
然后这其他厂商就的人就有点咬牙跺脚的意思，这逼是来捣乱的，
嗯，
啊，就确实
由此可见，就是小米其实把利润可能压得比较低啊，就是大家其他的品牌的同配置的手机多多少少要比红米
都贵一千块钱，
贵一点啊，
嗯，最少贵一千块钱，嗯，
贵了不少，其实
贵了不少，
对，贵了不少。
如果说价格差不多的产品，可能在阉割的砍这个大刀的程度也比红米要多了一点，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说这个 K40 系列，包括 K40 和 K40 Pro 都是挺香的一个机器，尤其是我之前也说过，我觉得普通版的 K40 其实是最值得关注的，
对，就870那个，
比起 Pro
999那个，
它那个站位其实也合理，就是我觉得2000元以下的机器，目前看来 K40 是最值得买的一个。然后2000到3000元价位段，可能 K40 Pro 更好一点。然后现在小米 10S 可能就是想占3000到4000元这个价位段。然后这个价位段其实是竞争最激烈的一个价位段，包括什么 OPPO 的 Reno 系列啊，包括 Vivo 的那些X 系列啊，
嗯，
大概都是在这个价位段中的。所以小米 10S。怎么说呢，一直也很明显，
对，就你比我便宜的没我性能好，
嗯，
你比我性能好的没我便宜，
嗯嗯，反正小米感觉就是这次小米 10S 还可以，而且我们不能忽视一点，就是其实我们之前一直说 K40 系列怎么怎么好，但是从实际的角度出发，真的大家抢不到，这是个问题，
这确实是，
嗯，
其实小米你说是抢不到怎么耍猴这逼那哥的啊，
嗯，
但你看啊，他前期备货备了30万，不少了，
嗯，
是吧？
嗯，
只能说卖的好啊，并不能说耍猴，啊，
就是真的是卖的太好。
那最近这些新机出来，那首批就卖个3万台、5万台，你觉得这不耍猴吗？
嗯，
是吧？人家小米拿出30万台来，
嗯，
你还他妈骂人家，然后这个3万你不骂是吧？
嗯，只能说这个 K40 系列出乎意料的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功，
嗯，
搞得大家没办法，就是
对对，没辙，
啊，
你这。
啊
没法选，除非你特别烦的他妈小米这品牌，是吧？要么正常人都觉得是啊，这还可以，挺不错的。
所以我们最后说回这个小米 10S， 我感觉，首先我们确认是一个占坑的产品，其次它在，性能上我们觉得是非常足够的。然后那个外观设计上，
我跑这个原神帧率平均51帧，
嗯，
零优化的游戏跑51，我觉得还可以啊，
可以。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在测完以后，它的温度可能。也就40多一点，
41、42，
对对
对,
对，
就是我测的温度基本上88都在50度左右，
对，都烫手了已经，
对，
嗯
嗯，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一个重度的游戏需求啊，然后可能对温度也比较敏感的话，可能真的目前来看888还是一个火龙，很难抑制得住，
嗯，对，现在好像很多这个手机厂商对这个888调的不是那么好，就之前我们已经那个测了几个，就是他跑那个什么循环测试，有的手机是不能完全跑下来的，
嗯，因为过热就退出了，
对他，然后还有像那个这次那个 OPPO， 其实他跑完了，他的性能释放我觉得也是不是很特别理想，
嗯
嗯，
行吧，这个既然老王已经说到了 OPPO，那么我们关于小米 10S 就说这么多啊，
嗯，
我们下一条手机说的是关于这个这礼拜我们去电影院看发布会的这么一款产品啊，它叫OPPO Find X3 啊，
嗯，3月11号 ，OPPO 正式推出 Find X3 系列手机，其中 OPPO Find X3 搭载高通骁龙870处理器 ，LPDDR4X 规格内存和默认180赫兹触控采样率屏幕 ，Find X3 Pro 搭载高通骁龙888处理器。LPDDR5 规格内存和默认120赫兹触控采样率屏幕，为什么这句话重了呢？哦，没有重。除此之外，
你说的我都懵逼了啊！嗯
嗯，除此之外，两款机型的配置参数和外观设计完全相同，包括6.7英寸120赫兹智能动态帧率、QHD 加分辨率、AMOLED 屏幕、等效4500毫安时容量、双电芯串联电池、最高支持65瓦有线快充和30瓦无线快充。后置采用有5000万像素广角、5000万像素超广角、1300万像素5倍。混合光学变焦镜头以及300万像素显微镜头组成的四摄方案， 外观设计上采用一体流线设计，通过热锻成型技术体现后置摄像头模组和机身后盖的一体化。 Find X3 系列提供净黑、凝白、雾蓝三种配色，除此之外还有宇宙拿铁配色素皮版本。售价方面， Find X3 售价4499元起， Find X3 Pro 售价5999元起。
哎，这个 Find X 系列经过了这个两代的迭代啊，终于推出了第三代的产品。我到现在还对那个初代的 Find X 记忆犹新啊，在我心中怎么说呢，这么多年的手机，我觉得 Find X 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它在我心中还是觉得特别好看的一款机型。但是从去年的 Find X2 开始，我觉得 Find X系列就没有那么标新立异了，或者说也没有那么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了。然后到了今年，甚至让我产生了一些诧异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它的外壳的那个后盖的那块那个不规则的、不可能的什么，怎么说来着？
不可能的玻璃还是什么？我也没太记太清楚。
不可能的弧度，什么不可能的成就，不可能的
这是大概
曲线，
不可能的曲线，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啊。就是怎么说呢，这种不规则的图形，其实我以为三星 S21 已经是很奇葩了啊，但是看过了 Find X3 以后，我觉得 S21 还算是规矩的，你知道吗？
对
啊。然后那天我也发了一个微博说，那个这手机怎么那么看着像挤了呢，让人给啊，就这感觉啊。
就有人评价说嘛，这个手机像脑袋上干了一包
啊，就让人给打了的感觉啊。就不知道的真的以为这个电池鼓了，这块起来了是怎么着，就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发布会以后啊，我们有一个专访，然后那个 OPPO 的设计师也出来跟我们说了一下这个事儿。人家就认为我们这一次是就是每一代 Find X 都有探索，或者说不光从 Find X 开始，就每一代 Find 系列的手机都有探索。
对，
包括第一代 Find 手机可能第一个实现了什么 1080p 啊，然后反正是这么说的啊。然后这个 Find X 它探索大家很明显就是这个升降式摄像头了啊。Find X2 我想了想，探索算哪儿呢，可能是120赫兹，可能是快充，也就到这儿了，反正就是不太敏感的那种体验啊。到了这个 Find X3， 他说我们的这个 Find X3 的探索就体验在这个后盖的不规则图形上，虽然你看起来它很可能说不是那么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是 OPPO 追求的一种无孔化的这么一个后盖的体现啊。反正说这种锻造的技术很先进，然后也很难，可能说很长时间才能出这么一块后盖，然后
很长时间出一块后盖
啊，就是这个后盖的工艺流程很复杂，然后做出这么一块后盖的成本可能也很高，然后这个后盖主要实现的就是手机更高的一个密闭性吧，然后它就是最终实现的目标可能是 OPPO 想要的那种无孔化的感觉。其实关于无孔化大家也看过啊， vivo 之前也展示过无孔化，
魅族也有，
然后 OPPO 好像也有过，我记得
OPPO
之前的那个 Apex 好像是无孔。
对，其实各方面也展示过，但是传的最大的还是苹果说可能要无孔化。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之前我们那个就这礼拜，然后群里有朋友讨论说苹果下一代手机还会不会用那个 Lightning 接口，会不会改 Type-C， 然后那个很多网友说苹果肯定不会改。苹果说这个首先这个 Lightning 接口它有很多的授权在里边，苹果要通过这个接口来挣钱。其次苹果但凡要改一定改无孔化的，不会再改 Type-C 了，就直接无线充电就完了，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无孔化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从现在的探索来看，这次 Find X3 拿这个后盖做探索是不是有些过于难以让人感知到了，或者说大家的接受度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吧。
这我觉得就像刚才你说的，他每一代Find他都探索，就我觉得你探索归你探索，你别老让我们消费者探索是吧，就你们探索完了，你探索出个东西，你得让我们消费者觉得啊，这是探索了，但你探索完了我们消费者接受不了，
光自己美了，
对，你这光自己这个自我陶醉，说我这探索我这太难了是吧，实在是太难了。消费者说这他妈我挣钱也很难，买你们手机我就给你买单嘛。
但我觉得 OPPO 最近也是好像陷入到了这种想法里面，
就是哎呀
自我陶醉，
这个
然后各种美感啊什
么。我跟你说就发布会那天啊，可给我愁坏了。就是我打开基本上啊什么犄角旮旯的应用都有 OPPO 的开屏广告，然后我真是疯逼了。
那也很正常嘛，人家发布会当天投点广告这那的
啊，那不是就是 哎呀，这个应用商店里都找不着的 APP 它都有，你懂吗？
经费非常充足。那几天微博开屏全是姜文举个手机对着我。
嗯，
对啊，它这个后盖其实是什么？就是热锻，热锻，它还不是热弯那种，它热锻的玻璃。你可以看，就是它是后盖和那个摄像头模组，那一块是一体的，然后那摄像头那几个圈它给打的那个孔，然后给弄进去了，然后确实很难，但我知道很难，但我不知道这个有啥用。
它就是怎么说呢，可以让整机显得更薄一点。他当时说那个，如果说不是用这个工艺的话，同样的摄像头可能会突出的更多。
不是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我手边上现在就有一个挺薄的手机，这个也是 OPPO 他们家的哈。就是如果你它这块是玻璃吧，然后这块应该是塑料是吧？
这是 Reno 5那卡通版是吧？
对，这外边塑料，这然后它这儿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台阶，就有一个凸起是吧？你让那凸起，你在这凸起上面做一个小坡，不也行吗？然后他就追求那个就是。它这个就是四周凸起那四周、各个平面的那个弧度都不一样，它就追求这个，我就觉得有点那个数学家的意思。
这也是我觉得最诡异的地方，它那个弧线做的真的太大了，然后在这种连续的弧线上面有一个平面，就会导致这个手机看起来视觉效果非常诡异。
怎么说呢，就是从图片上来看啊，我多少觉得有一种那种就像就是经常接触的那种SUV 或者什么车的那种悬浮车底的感觉，哎，不知道有没有啊？
没有
、行吧，反正就是这个手机老王也是哪个颜色都有好像哈、
我们这儿有个四五台吧。
我就
羡慕。
从我的实际感受来看啊，我觉得就亮面的包括黑色呀包括什么色可能说更让人难以接受一点，就是由于它的反光导致它的每一个弧度啊都会有不同的光感的感觉，你就很容易就把焦点集中在它的那个弧度上，导致你觉得这个机器看起来真的很别扭。
没有 OPPO 成功了、把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它的这个探索上了、是吧，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探索在哪，
成功的注意到了它的探索、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素面的就是那个哑光材质的
AG 磨砂玻璃的啊，
尤其那个白色啊、感觉
还
可以，还挺
好
看
的、挺
好
看的，
可以接受。但是那个手机还是得配一壳的，说实在的，这个谁的手机不得配个壳、配壳以后这个首先那个弧面就
首先就不探索了，
首先这个弧面就看不出来了、其次是一点非常致命，就是这个 OPPO Find X3 戴上壳以后特别像 iPhone你知道吗，
原型三摄
就特它那个摄像头的模组排布就跟 iPhone 一模一样，
就最后我看一下你手机
怎么了，
对，那个摄像头啊，那 Find X3
是吧是吧，就是导致你他妈的买了一 OPPO 手机，然后最新款的旗舰，然后套了一壳再出去，然后出去人说哎，你他妈拿一山寨 iPhone 吧？
不是，就我都花了6000块钱了、你还说我买山寨机，就会对人家产生一种这个、这个
侮
伤害性
极强、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这个感觉，你知道吗？所以首先我们说了说这个外观啊，我觉得不能体现出 Find X系列的这个基本素质，我们是这个感觉啊。当然，人家说这是探索，人家有自己的说法啊。其次我们说配置，这次志飞觉得这个 Find X3 的配置怎么样？
我觉得你把配置和价格联系起来说
那倒还好，它其实为了价格牺牲掉了一些东西嘛。
对，起码这次 Find X3 没有去年那么贵了、
对
吧，去年我记得卖7000多，
顶上是7999吧。
Pro 去年今年至少比去年便宜了2000元，
但是去年堆料堆得很猛、
对，
今年其实是相当于是做了一些减配在里面。对，我比较介意的就是他那个 Z 轴的马达。
对、
就是这个、
我都不好意思说啊。
我第一次拿的这手、拿机器在手上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震动特别的弱。然后后来我也就查了一下，发现我操，真的是他给剪掉了这个东西。
他给剪掉了啊、
就是我不理解一个旗舰机用 Z 轴的线性马达是为什么？就说白了，它不是噔噔噔，它是嗡嗡嗡。
这个我觉得。还要吐槽一件事儿啊，就我不光说 OPPO、就是所有的这个厂商在发布会之后的这个专访就问题啊就是你问他什么他都能给你说出来，我们是为了消费者，是吧，比如说这马达换马达说我们换马达是为了消费者，然后 最抓马的一件事出来了，下一代他又换回来了。
嗯，不是，
或者上一代的时候好好的，下一代换回来了。
他当时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是为了消费者体验做出的取舍，当然我们在研发上面也尽了很多的功夫，这是类似的这个话啊。他说我们这个做出了这个虽然是 Z 轴的线性马达，但是做出了 X 轴线性马达的感觉啊，我特别佩服他。就是那次就类似于那个 Realme 用了一个 E3 的屏，说我们做出了和 E4 屏一样的感觉。
对，就跟华为那个，我这 8G 内存做出了 16GB 的效果。
我就特别，就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完了，你还跟那愣扯、啊、你说。
对对，
就
有
点不理解啊。嗯
嗯，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它那显微镜，
嗯，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它为什么占那么大地方放在它的主摄的那个位置。
嗯、
我宁愿把这个换个长焦。
对啊，它像长焦做了那么大一点放在底下，而且那个素质也不是特别的好，
200还是300我忘了。
对，
然后像之前那个X2那基本上是这个长焦前望长焦的标杆了，是吧？
嗯，
大受欢迎。
嗯，
然后这次说没有长焦了，然后是怎么说的呢？啊，说我们是根据调研说用广角的比用长焦的多。
对，这个是我最迷惑的一点。他们从哪儿调研呢？对，就是
而且
超广角放在上面了。
而且我身边我问了啊，我说那个你们用长焦用的多，用广角用的多？
嗯，
他们都说用长焦用的多。我说你长焦一般都是什么？他说拿出来我拍个远处的东西，比如说我拍个远处那妹子，我就直接3倍是吧？直接5倍。
啊、这是你问的你自己吧？你这是调研的
吗？
对吧？他大多数都用3倍5倍、2倍3倍5倍。然后我说那个为什么不用那个超广角啊？他说我他妈用超广角不越拍越拍不清楚了吗？他在离我那么远，我用超广角离我更远了。
再加上畸变。
对，
是不是？
他这个有
一个挺好看，一姑娘都给判脸太圆了，
长腿拉更长了，变形了都。
他这有一个什么自由镜片啊，是物理防畸变啊。
嗯，
这个，哎呀，
反正从参数来说啊，这个
明升暗降。
X3这个主摄和副摄的参数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但就是有点偏科，你知道吗？就是缺了长焦以后，总感觉这个手机的拍照不太完整。
嗯，
然后这个微距镜头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说实在，
好玩，但你不能老玩，
不能常用啊。
这玩意儿你玩一个月你就不新鲜了，除非你认识，就是旁边来了一新朋友，哎，你看我给你拍一那什么。你见人就拍，见人拍，我觉得也烦。
就
跟当时拍月亮一样嘛，拿着吹牛逼用的。
嗯，
对，
还是挺好玩的。然后，
而且它这个
小米的跳来说啊，这个是我们先发的，我们去年就发了啊。确实，去年那个 K30 首发的这个技术，好像是我记得是啊。
但是它、这个，
但是当时没有这么夸张，
没有这么夸张。这个能到60倍，
六十倍
啊。然后，但我看60倍也拍不出来那个。小蝌蚪，
对
啊，
对，
我们试过啊，那拍出来
是你还试过
试了，我们试了，就是因为我们想给他做个创意的内容，
嗯，
就是我们拿着这个手机，然后去那个，
然后呢，
那个、北京建国医院，北京建国医院，大家知道什么医院吧？
嗯，不知道。
就是
没有这个病啊，你给解释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广播，或者看那个电视中间这个地方台插那广告，就是。我也去坚果医院，不知道吗？就是老
外，
外
国人也看这病啊？
不是，那广告是老外演的，就是一男一女的，然后去坚果医院，然后出来抱一大孙子，就类似这种
重金求子去了。
对对对，就重金求子去了。然后我们说那个，我们拿来看你的这个活跃度，后来看不出来是一块痰，
一块痰，还行。
但是这个就是，像我们拍一些这个屏幕的排列啊，然后拍一些什么，我想不到会拍什么。除了
唯一的使用
场景
就是拍屏幕，
对对，唯一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拍这个屏幕，
对吧？
然后你说要实在是特无聊，你拍个什么针头线脑啥的，这。也没啥用，我觉得
反正就是还是有一定可玩性的吧，就是起码你拍了一东西，人家不知道你拍的是啥，
然后你给人一放大一看，哎，是这个
啊，
主
要是说你这该割了啊，有点过长，
我这不需要那个就能看得见，是吧？我跟你说，我这个用一个10倍长焦都能看得见，
是吗？
不需要显微镜啊，
你非得10倍长焦才能看见是吗？
不是，它这显微镜
啊。
是吧？显微镜它看不出来是什么？
对，就是不能让人一下看出是什么呀？
一夜障目了嘛，
这一下就看出是什么，不把你拉黑了，觉得你臭流氓啊？
对，
你慢慢给他展示啊，
慢慢一展示，那得缩到十倍才能全部看得清楚，是吧？你这用显微镜，你这是管中窥豹啊，是吧？啊，你这坐井观天呀？
所以我说这个给老王带来了更多的玩法嘛，起码还是有点意思的啊。
嗯，大家也可以自己检查一下自己身体。
嗯。嗯，然后这次 Find X3 在我们的屏幕素质还是很好的啊，
嗯，
但是就是没有上一代令人惊喜的感觉了啊。
嗯，
然后其他的方面总的来说亮点不多，槽点不少，我是这个感觉。
价格不便宜，我觉得还是有点贵，
就还好，
六千块钱
作为旗舰的话其实还好，
就还好，
六千，嗯，六千能买什么呢？就是安卓的旗舰，
嗯，就是你就考虑到去年的 Find X2 Pro 旗舰卖7999，
那个，太贵了，
啊，对吧？
你说，
嗯，
你知道就是 Find X2 就后期的时候拿货价就直接跌1500了，
嗯
啊，然后你再买 X2 3500，真香。
今天我看了一个抖音的一个，不是抖音 ，B 站的一个视频
啊，
嗯，我忘了谁拍的了，反正就说这个他是这个供应商嘛
啊，
然后拿了一个 Find X3。
嗯，
进货价2950，
2950进货价，
嗯，
那Find X
4500，
嗯，
Find X，哎，不对啊，Find X 三的价格是多少啊？4499，
就是Find X 三嘛，4499，
四千五呢？
嗯，
四千五，然后3000拿货，
挣1500，
嗯，
挣1500，
嗯，
卖4000还挣1000，
嗯。可以，
哎，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非得走线下了啊，
哎，
就是死乞白赖推荐你买，然后你买东西还送你点这，送你点那，给点好处啊，
电碗锅啥的。
确实可以想到，就是线下店员拿出显微镜一看，我操，牛逼，买了。
对，很多事，我跟你说啊，
对对对，
这个我之前跟你说没说过，这我们这手机是多少万像素那个事儿了？
那什么呀？
就是线下就人给人那个忽悠瘸了，好像是，我忘了是哪家手机了，啊。说我们这手机好像是有8000万像素，还是1亿像素？那会儿大家都还是2400的时候，
嗯，
然后说你看啊，我这个是，叫什么？它本来是1200的镜头，他说你看我这是。前后双摄，
嗯，
双摄这就2400了，
嗯，
然后我这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2PD 是吧，就是双核对焦，
对，
然后再乘以二，4800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又乘了一个二，你看我那什么8000多万像素，哎呀，这给消费者一顿忽悠，
嗯，然后这次 Find X3 还有一个特别要强调的点，就是这个10比特的色彩啊，它实现了什么从拍摄呀到显示啊等等全步骤的这个10比特的色彩啊，
嗯，
其实关于这个我也不是太懂啊，说实在的，啊，
这玩意儿就是什么呢，就是10比特和8比特的这个概念，比如说啊，就是你拍一个夕阳，
嗯，
夕阳大家都见过吧，就是中间红，越往边上颜色越浅，
嗯，
然后它这个从深到浅的这个过程呢，如果是8比特的话，你放大来看它每个色彩和色彩之间它是会有这个断层的，
嗯，
然后如果是10比特呢它就特别圆滑，
嗯，
然后这玩意儿就有啥用呢，可能就是真是那些不是，
嗯，
这就是对那些专业的拍摄者是有用的。
那你觉得志飞这样专业的视频拍摄者觉得有用吗？
没有必要，我们不天天拍夕阳吗，我们拍抖音嘛，抖音用不上那么高的像素。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当时这个发布会完了专访的时候就说我们提供给人更多的选择，就说如果说普通用户，
不是你这个格局小了，人家不是这么说的，
嗯，啊，怎么说的？
人家说的是，比如说在十年前你拍摄的照片就特别不模糊，
嗯，
就不清楚，然后色彩就是过度特别次，
嗯，
然后今天我们提供了这个10比特，你放在10年以后再看今天拍摄的东西，会给你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就把你这个时刻给记录下来，
嗯，
用这个非常完美的色彩是吧，你过100年以后它还是这么完美，
嗯，
我想过100年会不会有他妈100比特呢，
嗯，反正说是这么说啊，他说如果你是懂的人你会觉得我们这个特别好，
确实是
觉得特别牛逼特别有用，你会拿它来拍摄，嗯，
对，
如果不懂的人你就给他看啊，他就会觉得哎你这个色彩真好啊，
嗯，
反正我是没看出来那个比普通的好在哪儿啊。
他这10比特还有一个就是色准，
嗯，
色彩是比较准的，
嗯，
对，
嗯
啊，
然后就有一个特别欠逼的记者，忘了是哪个媒体的，就问啊，
我跟你说那天去那个那些记者也就是二逼居多数 啊,
啊, 啊, 啊,
知飞那天在吗？
我不在。
知飞不在、
啊。我那天看了特别逗啊！我们专访的时候，前面是门户，
嗯，
然后我们是坐第二排嘛，
嗯、
门户只有一个新浪的人在。
对，
其实
我们看列着仨牌子、四个牌子，就是分别是
凤凰、
搜狐、网
易
和这不对，没有网易，有那个凤凰、搜狐，还有
腾讯
啊，腾讯还有
凤凰，
还有新浪，
对
啊，然后仨牌子都空着，就阿豪一人在那。
然后我们说，我说人家门户都。
啊
都不给人面子，就你不要脸的过来。
我们就当场在那埋汰阿豪啊。然后当时就有一个记者就问啊，说这个你们这个史比特说的玄乎其神啊，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但是怎么说呢？现在但凡一个专业的人，如果他要拍专业的东西，都会用单反，他不会用手机来拍啊。然后你这个手机吧，你这么专业了，但是人家普通用户其实也感觉不出来。然后呢，也就是发发微博、发发微信顶天了，也就没什么其他的大用。拍拍抖音啊，给啾啾打个广告啊。然后那个，你就造成了这个东西，一是感知不详，二是定位很尴尬，徒增那个成本。啊，当时就这么问的啊，我忘了他怎么回答，
好像是一个摄影媒体，我记得是，怎么说的呢？然后哎，好像是说又举例了，他说你看姜文这么牛逼的导演，是吧？对这个器材，按说应该都是有极高的标准。但是姜文就喜欢用100万像素、200万像素的手机拍照片，姜文就特别喜欢拍出这种颗粒感。你看我们这个5000万像素
拍不出来、
啊，那你要史比特也没用啊，这个事儿，
这不是捣乱吗？你现在这么说就是吧？然后他那意思就是说，你看人家这么牛逼的人都用手机，喜欢手机拍。那你是吧？你无论是专业还是不专业，也都能用手机拍。
不是，他当时说
他是这么折过来的。
姜文亲力亲为给我们调了一款滤镜，叫姜文滤镜。说我们用了这个姜文滤镜以后拍的那个视频啊，都是姜文那个电影那种质感的，特别牛逼。姜文看了以后说，就对了。说了半天还是一个滤镜的事儿啊，跟这个史比特色彩压根儿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啊。
这个史比特其实吧。就是咱们现在来看其实是不太理解，但你过几年大家都上史比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 OPPO 走在了前面。因为我们现在毕竟是能力有限，见识比较短，格局又比较小。
你头发也不长啊，怎么见识这么短呢？
对呀、啊、就是可能是 OPPO 确实走得有点快。像这种像这种大厂啊，他一般都是喜欢把这个技术给这个显示出来。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一看啊，OPPO 是走在前面了。对了，因为什么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吧，是吧？华为这个是吧，就是都想
占市场嘛。
对，都想这个接替这个华为的这个棒，是吧？
就是填空。
我们是国产手机的这个有创新、有技术、有研发、
嗯、
我们是花了真金白银的，我们这不是他妈的供应链的组装厂哈、啊、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在里面。但是确实也是啊， OPPO 一直在拍照这块，是吧？投入的功夫也比较大。然后这次 X3 这个系列吧，机器倒是好机器，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对，
比较挑人、啊、
比较挑人、
啊、从外观到配置都挑人。
像我这么 low 的就不适合使，我就只能用小米了。
而且我是觉得这个机器应该不会卖的太
好。确实是，
也不好说呀，
一些概念真的太难摸到了，
不好说呀。
OPPO
是一个走线下的渠道啊，这个人嘴两张皮嘛。
但是 Find X2 卖的不好，
不可能的弧度，不可能的曲面，到了线下不定就说成什么了。
Find X2 卖的不好，但是 X 卖的是非常好，我觉得、
嗯、
就是那第一代
的
那个升降的那个，
确实有一些新的东西，就能让看到。
我在马路上至少不下五个人是 X 了 ，Find X 了、
嗯，
那一代确实是惊艳，因为它是回归之后好几年之后第一款机器，
对，
然后就还行。然后 X2 呢，就是在这个屏幕上是吧？
对，
还有那个10倍潜望上。就是特别有的打、
嗯、
然后这个 X3 呢就开始玩艺术了，
搞玄学、
对，搞玄学了、但是我们大部分99%的人可能都是俗人，是吧？你搞玄学你只能去教育市场，教育用户，但是这教育用户不是说这一发布会就能完事儿，你可能下一代你继续搞玄学，你给这帮消费者整晕懵逼了、然后让消费者也开始就是接受这个，可能才会大卖。
其实我就觉得初代 Find X 其实 更多的大卖是因为它有一些显性的元素，让咱普通人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好。
对，
对吧？
你看，
甭管是它这个升降的摄像头啊，还是说它特别对称的设计啊，它符合一个普通用户对于手机的基本审美。
嗯，
你明白吗？
嗯、
加上，而且我觉得那个 Find X 那个紫色真的特别好，
而且当时那个真全面屏也很少见，其实。
对，
哎，对，
对
那款机器确实极致一些啊。即使放到现在，你给它换一个888，那手机依旧是旗舰。
对，所以这种走线下的机子，其实特别需要一些噱头来讲故事，你知道吗？
按说现在这个 X3 的这个噱头够了，
对，
又有姜文，又有什么？
因为
显微镜，
因为上一代 Find X2 我觉得缺，为什么卖的不好？就是因为缺了一些噱头，它的一些进化的点，包括它创新的点，比如说这个120赫兹的刷新率，比如说这个潜望式的镜头，并不是在线下店能特别明显的感知到。
嗯，
而这一代的 Find X3， 我给你来一个显微镜啊，你看看啊，我给你看我这个，
看看小蝌蚪，
对对对，你看我这不可思议的曲面啊，这别人都没有啊，我们这难度有多高多高啊，我们这怎么着怎么着的，他就能讲故事，你知道吧？
嗯、
这所以这个线下就好走，我觉得 Find X3 明显是为了一款在线下能够有一定起色才设计出来的这么一个机器啊，从里到外都贯彻了这么一个走线下的思路。
嗯
嗯，所以、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亮点，有亮点，
有亮点。
不能说
屏就不便宜、
嗯，不能说完全的一竿子打死，确实是有亮点。但是对于可能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确实不太适合，尤其他那个体验来说啊，我有一点特别不能理解，他那个他妈的指纹识别按键。太靠下了，我操！我他妈拿不住，根本就摁不着那个地儿，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就是确实有一些问题在啊。然后还是希望，但是 OPPO 这两年确实发展的也挺好，
嗯，
我们也欣喜的看到了 Reno 系列成为了爆款啊，莫名其妙的就卖的那么好啊。然后还是希望 OPPO 能做出一些更多的能被大众接受的这种显性认知的这种这种进化吧。
对，
我其实还是挺期待 OPPO 的卷轴屏的，说实在的，
哎是
哎，要是卷轴屏能早一点量产，
给那个卷轴做薄点、哎、我觉得就完美了。
其实如果它但凡有卷轴，它厚一点我都能接受。
嗯，也行、
啊、我已经只要卷轴屏能出来我已经不在乎。
你说这个卷轴屏你卖个10000块钱，我觉得
肯定不值，
肯定
不值啊！10000块钱肯定不给你，再加个5个点差不多啊，
5个点，
差不多吧，
15000，也行，
也行啊。我觉得如果说创新做到这个份上，我哪怕贵一点，我
愿意，
我也愿意买单。
像就像我们这个几个人，基本上都是只要很能打动的产品，就是贵一点，我们也愿意花。
对，
啊、
对。但前提就是你得有打动我的点，如果没有的话，你端高噱头可能我们就不太认啊。
这显微镜就是这样，就是你我也不能老拍，我这蝌蚪一天比一天蔫嘛，是吧？我这手机肯定是越用越糟心呐。
哎，你说蝌蚪拍不着，那小太阳能拍着吗？
小太阳又是什么呀？
就蝌蚪找的那小太阳。
那能那多大个儿啊？
那天我看了一个类似的视频，小太阳出来的时候类似于火山喷发的感觉，特别震撼，你知道吗？
啥呀？
啾啾每个月肚子疼的时候问问。
小蝌蚪找妈妈。
啥呀？
小蝌蚪你知道是什么吧？
老王有一个小蝌蚪。
他妈屁10亿、啊啊啊。
那么些呢？
你现在这岁数肯定也就3亿了。
但我是当年跑得最快的那个。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我赢过。
我听说不是。我听说是。
就
是。
就懂了、啊。
就是老师说是这样。是。
什么老师还给你讲这个？
生物老师啊。
你生物老师讲这么细呢？
生物是这样。就是卵子它其实是有一层外壁的、
嗯、
然后跑得快的那些人都去撞这个壁，以至于他们都死掉了，然后你只是运气好，然后正好他们把那撞开，你第一个进去而已。
有可能是你是跑得最慢那个，人家跑得快去撞
最大的那个、
这个才是真相，并不是你跑得最快。
我是有谋略啊，你们先上啊，你们我不着急、
那果然你是最鸡的一个
反正差不多是这意思吧。回头有老王找机会那个试试 小太阳能不能拍到啊？
嗯，这太阳
这个希望我觉得
蝌蚪，蝌蚪
马圈只能寄托在你身上了，真的。
蝌蚪我非常的容易能找到，周围也有，毕竟丰富大几十个亿。然后太阳，毕竟一个月只有一个，
为了工作，你知道吗？
不是，所以太阳是什么？
小蝌蚪找的那个太阳。
撞的那个太阳，
碰壁的那个，说半天，
那为什么能拍到啊？
因为它是显微镜啊。
它这个镜头就你不听讲啊。
对，
我们这聊了半天了，这个手机有一个显微镜，
它那手机显微镜
能把这个东西放大60倍，看到它。
那看到的不也是肚子吗？
不是肚子，
不是肚子呀，我
就比如说我把这个 OPPO Find 13放我腿上那裤子上，贴上面拍
啊，
就能看到那裤子上的纤维。
嗯，
哦，
这一根线，
懂了吧？
能给你拍的很
明白。
能把这个东西放大60倍，
能看到脸上有没有螨虫吗？
能啊，能，真能，因为它那个摄像头边上有一个补光灯，它那补光灯是一圈在那个摄像头周围，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是能看到螨虫的是吗？
这说
可以
专业，那我们都说螨虫啊，
能放那么大
螨虫啊，
螨虫啊。可以，这边你看那个，那就你刚坐那桌子上有没有Find X3？一会儿给舅舅试试。
哎，不用现在去，咋这么实在呢？
这不是可求知识真相
啊！那个证明了舅舅脸上很可能有螨虫啊！非要证实这个事儿。行了，这个关于Find X3我们就说这么多啊。
嗯。
然后我们最后还来看一看那个最后一款手机啊。
好的。3月10号，腾讯 ROG 游戏手机5系列正式发布。该系列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88处理器，144赫兹刷新率 FHD 加屏幕 AMOLED 屏幕，6000毫安时容量电池，以及包含超声波尖键体感操控在内的 Air Dragon 操控系统。后置摄像头采用6400万像素三摄，腾讯 ROG 游戏手机5售价3999元起，拥有额外的 Air Dragon 按键和背面 OLED 副屏的 ROG 游戏手机5 Pro 售价7999元起 ，ROG 游戏手机5欢迎版售价8499元。
哎，这个说实在，这款手机我没有关注太多啊。
嗯，
但是作为我们曾经的金主爸爸啊，我对于 LG 还是留有一定情面的。
嗯，老王，
就
像我
就有点说两句。
我
不太好意思
说，有点像我们就是上一期节目似的吧。
嗯，
啊，上一期节目说的就是
红魔嘛。
对，红魔。
嗯，
然后我们说再等等。
嗯。
然后这次 ROG 也出了，然后我们想再说一句，再等等。
嗯，
就跟那个 Realme 出了之后，
大家
我们说再等等啊。
嗯，反正就是下周吧，是下周吧？下周还有黑鲨啊，黑鲨也，是下周吧？
我看一下，
20几号好像。
二十几号，
那就是下下周。
下周，但别着急啊，再等等。我刚开玩了一下，有点牛逼。
因为我们这个怎么说呢？三款手机，其实今年这个月要出三款游戏手机嘛。实话说我们都拿到了啊，但是关于黑鲨我们还不能说太多啊。
嗯，
说不能说太多都不是不能说啊。
对，不能说。
我们还不能说，因为都签了超过于身家的保密协议。
100万不至于吧。
哦，
100万。
那也不能都赔给他呀。对不对？为了一个村口我也豁不太出去啊。但是怎么说呢，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可以再等等啊，可以再等等。可能说月又是这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着急吃不了热豆腐。
哎，反正是这个三款手机啊可能各有优劣吧啊。
嗯，
只能说这么看看你更看重哪个点了。但是我们今天先简单说一下这个 LG5 啊。LG5 可能在我看来
其实不错。
不错，
主要是我刚才
你先说好的点嘛。
对，这是 ROG5 其实真的是不错啊。
嗯，
但是我这在节目的时候我首先把那黑鲨拆了。嗯，
就是东西不怕就怕比，对吧？
对，这东西不怕什么，就怕什么，反正就那句话啊。
嗯，
反正确实是啊。
嗯，
我刚才首先把那黑鲨拆了，然后不小心按了一个按钮。
嗯，你说说啊，你说的啊。
按了一个按钮啊，是吧？然后
那个按钮挺牛逼的，
打开新世界大门了我。
嗯，我跟你说，我只能说不止一个按钮啊，我只能说。
啊，对对对，是不止一个按钮啊。
志威用过 LG 五吗？
用了，我们拿到的是那个8000多的幻影版。
嗯，
哦，
对，
厉害，大媒体就是
白色吗？
白色的，
白色的手机还是非常漂亮的。
嗯，
这个
然后那个
我很满意。嗯，
这个 LG 其实配置基本上到顶了。
嗯
啊，然后它这个各种哎。 我知道了，ROG 它这个电竞风要比下下礼拜那个要浓一些。
嗯，就怎么说呢，就是这种
这
不是手机厂商啊，
嗯，
它这个专门做电竞的这么一个游戏设备的厂商，
我跟你说、这个、
它在这个外观设计上就真的能切中游戏爱好者的范儿、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
这点不得不
败家之眼，这个毕竟是有信仰的、
嗯、逼格在、啊、
逼格绝对在、
嗯、
就是现在就可以下定论了，虽然那个得下下礼拜发的、
嗯、
就是逼格上 ROG 最高，
嗯
啊，你一看这机器绝对不便宜，
嗯，
对，
这个电竞手机就是这个对、
啊、
非常唬人啊、嗯、各种光啊什么、嗯、小粉灯给你跑的
小屏幕
啊、
嗯、
对，它机身背后有一小屏幕，然后 Pro 是有小屏幕，然后5它是那种点阵的，就像之前那个幻14的那个笔记本一样，它是一个点一点然后形成一团，然后我们说这个 Pro 呢，就是后边有一屏幕，是比如说你拿了个五杀，
嗯，
后边就给你出一个五杀、
嗯，但是你自己也看不见啊。
对，这个就是
就是
给
别
人
给
别
人
看，就非常炫啊、嗯。然后这个手机的手感这次好了，有点细长条的感觉，
嗯，
就是无论你是玩游戏还是你竖着拿，
嗯，
都不错。
嗯、但是边块很宽啊。
嗯、对、嗯，这个游戏手机其实大家不用追求它这个屏占比啊、
嗯，
因为游戏手机如果是全面屏的话，你再怎么优化，这个误触的几率还是有的。
嗯，
那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万一是这个误触它没识别，
嗯，
是吧？你把大给开了，是不是就浪费一分钟吗？不就啊？所以说这个游戏手机不用太追求这个边框粗不粗，
嗯、
粗一点是好的。
嗯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18GB 的一个这个顶配，其实用不到啊。
嗯，
然后但是是全球首款18GB，、
哎、
对，但是就是牛逼，没办法哈、
嗯
啊，你们没有顶到天了16、12。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屏幕很好。
嗯。
14的，
对，它的屏幕是跟三星定制的，
哎、
嗯，
对，
嗯，
144赫兹，用起来确实，
嗯，反正就是，
而且素质也很高。
老王从这个配置角度说了一下这个 LG 五啊，
嗯，
这个从实际的操作来出发，那个直飞觉得这个 LG 五和其他的普通的旗舰手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游戏手机还是就多了那几个尖键嘛，
嗯
嗯，
对，但这次 LG 五上其实
并没有尖键。
它有
尖
尖，
它是超声波的，
就是并没有实体尖键、啊。
没有，哎呀，你
怎么有点说话语
明白？你怎么老那个透露呢？
我没说别人啊，我说什么了？
其他家不知道有没有
啊,
啊？
对
对，
但 LG 五没有，
颇为遗憾啊 ，LG 五没有啊。
而且它在背后还加了两个，就是用这个无名
离话筒近
够的那个，就很难受。
离话筒近一点。
啊就他加了那两个按键就会很难受，
嗯，
打的时候就会觉得手指很别扭，我觉得这个有点多余，
嗯，
其实操控可能会有点影响。
不是，这绝对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他最多这手机能18键映射，你就会发现你手指头不够用了，
对，
因为你俩手指头一共是10个，然后
还得
差
一样，你是不是当年让人剁过手啊？我去，
咱手不是一共10个吗？它能映射18个按键
啊。
然后我想那个多出那8个怎么弄呢？
嗯。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不是那个这个能4指操纵吃鸡吗？
嗯。
然后这4指操纵你有加上按压，它又多了4个。
嗯。
这也才14个呀。
它好像还有滑动，然后它上面尖键是可以1/2分成2个的。
那就还有16个呀，还差俩。
它风扇上还有2个。
对，
行，可以了。
对，
18个
凑齐了，
18个。
就这个手机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搭配那个风扇使用。
对，
就是它的散热并不像那个红魔那个风冷散热那么效果明显。当然，那个在稳定性上可能那个风冷散热在长时间使用以后噪音会比较大。但是它这个纯是用这个石墨的贴片来做的这个散热，
这散热可以。
导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跟红魔比肯定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它要是插这个。它这个背夹呀，散热背夹可能那个温度就会明显有改善，而且帧率也会有改善，而且这个散热背夹上还有两个按键，然后它就做的特别鸡贼啊，它这边这个背夹上做了两个按键，导致这个背夹就做成了一个必买品，你要不买都不合适的。
两个按键按着也很舒服，
对对对，
很方便，
对，
中指就可以，
对，
直接再扣就可以了。
对，所以这个 LG 五这个手机，我觉得。
可玩性很高，
嗯，还可以啊，
嗯，
但是
败家之眼的这个加持，
嗯，我始终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游戏手机这个品类真的没有游戏本儿那么恰如其分，就是它这个名号啊，
嗯，
就是游戏笔记本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和普通的什么商用本轻薄本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对，
它在设计啊外观啊包括配置啊显卡的性能啊等等方面都是一个不同于普通笔记本的产品，
嗯，
但是游戏手机就不一样了。 游戏手机虽然说你看起来可能外观上更个性化一点，更有那种游戏的范儿，但是从实际的体验角度，或者说你真正的玩的游戏的角度，并没有什么和旗舰手机太大的区别。
嗯，是，
对，多说就是在操控上有点区别吧。
对，而且这个操控还是跟腾讯合作以后导致的，他给你专门开发的东西。
游戏手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拍照不如旗舰手机好。
还不是不可能啊，
就是
啊，
没有
扫码
啊，
对对，但这也拍了还行啊，我看就除了夜景差点意思，其他都还行。
嗯，总之就是游戏手机一个东西，始终我觉得是一个
游戏机，
不是那么说得通的品类。说实在的
啊，
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东西不能专靠硬件厂商来研究这个东西，你必须得结合这个软件开发的来共同研制这个东西，才能让这个生态更完整。但是现在这个国内的游戏市场就很畸形啊，全靠这个腾讯爸爸，就是你像老王玩的游戏，王者荣耀什么什么和平精英，全是腾讯的，
嗯，
对吧？他甚至说再加上一个原神，我观察周围玩游戏的，除了这三款游戏以外，也就没什么别的了。
没有，要不就是贼简单的那种什么皇室战争啊那种，
那都、
啊、
现在都很少有人玩那些
荒野乱斗啊，
都很少有人玩。基本上我能看到玩手游的，不是就是王者荣耀，这个吃鸡啊，然后就是这个原神，就这三款，没别的。
不，其实最大的
当然
九九
玩的多，
最大的手游群体并不是这个王者荣耀和吃鸡，
那是什么呢？
是斗地主。
那他们玩斗地主买游戏手机不是有问题吗？
这样出牌比较快。
对，斗地主也是手游嘛，手机游戏嘛，手游
考验的是一个触控力是吗？
对，
300赫兹触控力，真是
对你390勾圈给尖儿是吧？
你
这出牌
更
快，
然后就开始
对对对对
还不冲啊！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是不是那个？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啊！
我操，你这有观察，有生活啊！
嗯，
反正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游戏手机，正经的游戏手机应该用。让那些游戏的厂商啊来开发，包括索尼啊、微软啊、任天堂啊、盖福记啊，有什么卡普空啊、科纳米啊之类的，这些人能开发出一个游戏手机，让软硬件能最大化的结合，才能可能都不需要这么高的配置。你像我们看任天堂的 Switch， 可能在那个配置上很落伍，但是它所呈现的游戏性是所有游戏手机我觉得是不能比拟的。
嗯
嗯，咱们现在就是一味的在游戏手机上堆硬件。对各种各样的花哨的设计，然后提高所谓的用不上的配置，但是真正用来玩游戏的话，你并不能体现出你用游戏手机的优势，或者说你用游戏手机来玩游戏所玩到的游戏也并没有那么奇特，这就是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
村长的意思，我给大家用白话说一下啊，
我说的还不够白话吗？
就是他妈你打的菜，你用多贵的手机也他妈是菜，是吧？
就是
我跟你说，就我弟弟拿一个是3年前的 vivo， 王者，我这个小10000的手机就是他妈青铜，一个意思啊，主要还是在人。
啾啾用一个诺基亚300多的手机照样王者，我跟你说，
对，没毛病啊，
这还是看人，你知道吗？
但是最后王者荣耀不打排位，打那什么云顶之战，好像是
下
棋是吧？
啾啾最近玩什么游戏呢？
我最近上班没有打，
不能啊！我前天晚上还是每天晚上。邀请九九，九九都不带搭理的，
是吗？那是九九不玩游戏的意思。我以为你邀请九九就来了呢。
没有邀请九九，九九装看不见，我自己单排了。
行吧，那个关于 LG 五，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啊。当然了，等那个黑鲨出来的时候啊，我们结合三款机型一块再跟大家来说这个游戏手机这点事儿啊。然后会给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哪个游戏手机最好，哪个游戏手机最不好。然后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吧。大概下周会上线这一期节目啊。然后今天关于手机的部分我们就基本上都说完了啊。我看还有一点时间吧，我们简单说说关于这个做抖音这个事儿吧啊。啾啾
还说呀，
啾啾，因为咱答应啾啾了，
这就我不懂了，你们聊啊。
刚才啾啾给我上了好半天课了。
其实啾啾觉得是你牛逼，是背靠这个头条的大树做抖音，还是说知飞这样的牛逼，然后就做出很多精彩的视频，
当然知飞厉害了
啊。然后
我们啾啾情商可真高啊，
是吧？其实就我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别的回答可说啊啊，当然知飞的比较
好像没什么选择
啊。就知飞觉得这个抖音好做吗？现在
不好做
啊，
就太难了，就需要转变一个思维吧。 就大概搞得我现在都不会说人话了
啊。
对，
就那天人家在群里问我这个，晒了一张伊凡的图，我伊凡小姐姐怎么样？
伊凡是谁呀、啊？
伊凡是我们的新主播，你没看到？
就那大高个儿、
哦，不太关注。
大高个儿、嗯、就是伊娃走了以后来的伊凡嘛。大高个儿、
我知道，我觉得那比伊娃是好看
啊，
对，这承认啊。这伊娃听了也别生气，
对，
是吧？
群里的，
毕竟孩子妈了嘛。
对你有操过于嫌弃了啊？
没有，我跟你说，
反正
孩子妈才有味儿呢。
很、啊、操什么味儿啊？啊，反正就是怎么说呢？人家问我伊凡小姐姐怎么样啊？我说不是太熟，但是也而且也不太方便说。但是怎么说呢？
爷们儿厉害。
也没有，就是不太方便说啊。然后怎么说呢？但是我可以说一点，就是我感觉伊娃更平易近人一些，
哎、更容易这个和这叫什么用户网友，
嗯，
就是能
也不光用户
沟通，
包括身边的朋友
啊，对对对、嗯，就是比较好接触，
比较随和一点，
对，比较随和一点。
然后那个之前其实知飞啊、硕硕啊，都是跟着伊凡做这个长视频这块的。最近为什么就留下了硕硕，只就让一飞去做这个短视频了呢？是被挤得走了吗？
单纯的需要做短视频，然后再加上我东北人嘛，
嗯，
就于老师可能觉得
自带喜感，
我有这个搞笑的天赋，
啊、觉得东北人都应该到抖音，
对，
是不是、啊？
必须成立一个
公会，东北人应该做快手啊。
干掉新吧，下一个就是我。
现在做了多长时间抖音了？
得做有小半年了吧？
有。浏览量最高的一条视频有多少的播放量？
2000多万！
哇塞！
就这一条，
我们刚庆祝啾啾100万破了，这个这就一2000多万的来了。
对，这知飞就是低情商回复。
没有没有，其实那条也不是我做，我是拿的那边的选题直接改的
啊、哦，就是那边的横屏是吧？
对对对。
其他的呢？就第二高的是多少？
第二高也就100多万吧
突然就会说话
了
对对对
志飞觉得这个做短视频有什么窍门吗
就没什么窍门说实话就我现在能总结出的规律就是
勤能补拙
怎么简单怎么来
你要高情商
的回复就说人话、
哎、
说最简单的话让大家懂就可以了
对你看
对用最简单的话把这个东西解释出来或者用一
个
比较搞笑的方式
志飞这个高情商回复了说了但又让你们听不懂学不来
就仨字说人话吧
嗯反正刚才我今天来录音嘛然后早起本来说那个8点我们开始录嘛我8:10到了这儿啾啾在呢然后发现老王还没出门在家洗澡呢妈的逼我就然后我就跟啾啾在这聊天啾啾就一直在这发愁就天天在想这个抖音运营这些个事儿啊就是想自己做出了第一个100万的播放量的这么一个视频怎么能够维持住自己这个播放量或者说怎么能够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啾啾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我跟老王也说不上什么成功的经验，我们也做不出这么100万的播放量来。但是我们站在一个普通的人的角度，我看看这个短视频的用户的角度来说，我们就觉得，可能说啾啾现在有一定的追随者 follower 啊那种感觉。但是如果说但凡一个播放量很高的这么一个短视频，肯定是出圈了的，不可能说限制在你某一个领域里来发展。
对
啊、所以比如说
就像我们是拿手机说出花来他也就这样了
对
嗯
对所以就是怎么能吸引到比如说就是说车怎么能吸引到我这样对车不是那么感兴趣的人其实可能是啾啾想听的啊当时我就跟啾啾说就是那天啾做那个爆款的视频是这个做了一个宝马 RS7 的
奥迪不好意思、
啊哦、
不好意思
啊你明显看出我不懂
对对对
啊奥迪 RS7 的视频啊然后他就说这个车特别贵着那的然后我就说你其实就是这个视频为什么会火我觉得很大一个方面就是切中了我这些不懂车的人就是觉得这是一个豪车我可能多看两眼我觉得这凭什么卖那么货比较贵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我可能会多留心的看两眼如果说能切中我这部分用户可能就算成功了就觉得
村长还给了我一个建议，跟我说就是像王叔叔这种就是目标兴趣用户，然后就是可以舍弃的，不用不用去追求。
就是啾啾问我，就我就说你得用，就像啾直飞说的，
我说我他妈抖音刷不着啾啾的，我跟你说我刷出来那些说车的也都是小姑娘。我一次啾啾都没刷出来，我刷那个基本上就坐那
儿。你说的那个小姑娘的车跟啾啾说的车不是一个车，
人家也是说车、
啊、
人家也是说车、嗯、也有室内也有室外的，但人穿的就是少，比如说什么、
嗯、
我叫雨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看了评论啊，基本上99%都是说我来看腿的，不是来看车的。
啊、
嗯，
反正也是一个卖点，我觉得、
哎。对。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这么教啾啾，可能就有点低俗了。
不是低俗，是你压根儿就圈不到我的兴趣用户里来，所以不会向你推荐。
这个就是说，刚才又说回那话题了，就是领导的问题，就是我跟啾啾实在是他妈太势均力敌了，
嗯，
就俩人谁也不服谁那种，所以说既不能做情侣，也不能做上下级关系，
嗯、
知道吧？就只能就做正常朋友了、嗯、
你这是退出的意思是吧？
对，那我肯定是退出了，这个、
嗯、
这一时半会儿不能超过啾啾太多让他信服，然后呢就是又不服输，
我
们俩都
是、哎、我教你一个路子，你带着啾啾拍短视频，你要是条条都过破百万，啾啾肯定就跟你，
嗯，那他得听，那不是，主要他得听我的，首先他就不会听我的，按照我的套路，
你上
来
露腿，你
上一个让我露腿的领导就是已经被开除了，
那还好，我这倒没有这个问题，自己就是老板，
嗯，反正就是啾啾现在有什么想法没有？觉得自己
没有，挺开心的，因为就是这个视频是我新领导就是来了之后第一个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的一个视频，
嗯，
就之前的都是。别人的想法、
嗯、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就证明自己的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嘛、
嗯、
然后我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运营，每天分析数据、
嗯、
然后研究数据、
嗯、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比较看数据嘛、
嗯、
然后研究怎么能让自己做得更好吧，然后村长也给了我一些建议，然后之后再尝试吧，
你看这，我给啾啾建议，啾啾都从来不说。谢谢王叔叔提前给我建议，
因为你不是目标用户。
对，这个一个我不是目标用户，我
是可以争取的目标用户，不是你知道吗？
懂了。哎，那就这个啊，让我和啾啾继续势均力敌下去吧。啊，
嗯，反正我就跟啾啾说了一下，我就觉得你得让我们这些不太关注于车的人，能在头十秒之内能愿意看你的视频看一眼，
嗯，
对吧？就不要，千万不要把这个事说深了。
嗯，
就是最简单直白，然后能挑起我的兴趣的东西，
那就是
腿是吧？就是腿是吧？啾啾腿我没有什么兴趣，好吗？
不是，啾啾除了腿，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兴趣
啊？啊，好吧，你已经尽力找了是吧？
为了解决这个事儿，我是想了一个办法、
嗯，
就是去做一些小剧场之类的东西，
对吧？
对，
嗯，还是得拍剧情
的。大家看这种东西还是为了找乐子嘛？
对，
所以就给他快乐就好。
哎，对。我就觉得拍看短视频肯定和看长视频的人不一样，首先我看短，我都开始看短视频了，你还给我上课，
对
这个事儿就有点就风马牛不相及了，你知道吗？就是蛮拧的感觉，你知道吗？如果你但凡说你是一个公知的感觉，我拍短视频还想教育你，我觉得这个做短视频的很难火啊，除非你像那个就说法律那人天天说那个用腿出来算不算违法，
不是
你知道吗？
我看了一个说法律的、
嗯嗯、你至于节目尺度能说吗？
能说、一个女的
嗯
巨大真的，然后
你还是外观这挂的
然后评论里都是、啊、我根本就没有听清楚你在说什么
回头你那个节目上线以后把那个链接分享一下
啊、真的是就是、嗯他就是说看他那视频这个耳朵的功能就没有了，只有眼睛的功能了
对吧？
我知道了、嗯、就是刚才我还在跟那个志飞说怎么能在发视频之前看到你的就是即将为你推送的你的目标用户，
对啾啾给我们讲了一下，
我给他演示了一下、啊、就是拍了一下村长和老王、
嗯、
然后你知道村长和老王打完之后就是在你的发布界面他会给你几个标签，这几个标签就是你的
目标用户、嗯、这是系统自动跳出来的标签啊，就抖音智能分析出来我们俩应该是一什么标签，
对，就是他们的目标用户。
嗯，我们的目标用户是有啾啾的壳子上了啊，你是不是那个阳性了？
他们俩的目标用户是前面还比较正常，叫上才艺，
嗯，
公司日常，
嗯，
不怕傻子多，就怕傻子凑一窝。就是你可以随便拍点什么，然后你 到抖音的发布界面，它会给你几个标签，
嗯，
这个就是它系统自动给你的定位，还有未来你有可能发出去的一些，
嗯，
你的目标用户。
老王，那个抖音给咱俩的定位就是不怕傻子多，就怕傻子凑一窝。
嗯，但我觉得可能会火。
然后舅舅还非常这个，我以为想。就是怕我俩面子挂不住，然后说一下他们那个系统不准，结果说了一下啊，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系统太智能了。
嗯，反正就是咱俩傻子凑一窝了呗。
我当时正在给知飞演示，你知道吗？然后我说，你看我们的系统可能是太智能了。
嗯，总之那个，反正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其实那天那个 OPPO 发布会回来，老王因为没车嘛。然后给老王送回去，我们俩还合计要不要给村口再拍点视频之类的。其实我们俩还是有想法的，但是今天和啾啾聊完，我就觉得我的想法又破灭了。我觉得可能想法还是不太成熟。
对对。
然后再琢磨吧，因为传统的这个手机评测类的视频，我们真的不想拍，但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对对，
但是
我们要不拍这种特别传统的视频吧，我们又挣不着钱，这就有点这个。
你非得说的这么直白吗？
就那天我就是 OPPO 发布会回来，我跟那个村长说，我说，哎呀，你看那个自媒体一年挣个几百万的，哎呀，我也眼红。
嗯、
然后村长说，嗯，他说是，他说咱俩就是有可能有点懒，哎呀，再说也不缺这点钱。
嗯、
后来一想啊，也是，但是还是想挣。然后琢磨琢磨来琢磨去，然后哎呀就。都说了好多这个栏目啊，该怎么做？
嗯、
后来一琢磨，这玩意儿做出来收不着钱，就是不挨告就不错。
对对对，我们始终想做出一个真性情的节目，说点真话，但是发现说真话真的不挣钱。
嗯
嗯，你只能跪舔。但是呢，我们又不是那种卑躬屈膝的人，我们又不想就是弯着身子做人。
嗯，
你知道吧，就是老想站着把这钱挣了，现在看来可能希望不大。
彻底破灭。
嗯，反正再说吧，因为其实我知道我们的听友还是特别那什么的，因为这礼拜 LG 手机发布，然后那个群里的听友就说，这次恰上饭了吗？我们特别希望村口能恰上饭，我们特别希望村口能挣钱。你知道吗？我其实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但是这次没恰上啊。但是怎么说呢？我跟老王也想过关于这个村口恰饭的问题，但是还是看吧。我们还是觉得这是真性情是第一位的。
嗯，能挣也绝对不冷
啊。这容我在成长成长。
回头让我们啾啾给我们带量，能带量的时候，我们就可能真做了啊。反正看吧。然后先说这么多吧，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时间挺长的了。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我们能不负大家的期望，能够活成，既活成我们本来的样子，又
活成我们讨厌的样子。
行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